耶稣之名，第二十章。耶稣之名中的医治。我们有一个未意识到的巨大宝藏。你可以问问别人，耶稣之名属于教会吗？是的。它有什么好处？哦，就是被敬拜和赞美的。我们当然敬拜赞美耶稣之名，但这不是他存在的目的。耶稣之名给了我们，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耶稣之名中有医治，必须得有，因为耶稣说，奉我的名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马可福音16章18节。必须得有，因为彼得对瘸脚的人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使徒行传3章6节。完整的救赎。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之名就是拯救。当我们使用拯救一词时，因为我们所受教育的缘故，我们自动联想到罪得赦免，也就是重生。但这只是救赎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认为救赎只是这样而已，你就限制了神。斯可福附注圣经中，斯可福博士在罗马书1章16节的脚注中指出救赎一词的完整意思。罗马书1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斯可福注释道，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的救赎一词，意思包括释放、平安、保守、医治、安定。救赎是福音中含义最为丰富的词，囊括了一切救赎的行动和过程。当神说拯救，他所表达的意思远超大部分人的理解和认识。基督的福音是神释放的大能，基督的福音是神平安的大能，基督的福音是神保守的大能，基督的福音是神医治的大能，基督的福音是神安定的大能。当神的话语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使徒行传4章12节，并不仅仅指重生，也包括我们身体的医治。除他以外别无医治。救赎中的医治。我们必须知道，身体的医治是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一部分。他不只担当了我的罪，他也背负了我们的疾病。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马太福音8章17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一早就给了我们医治，通过他的名字，成为我们身上的现实。奉我的名，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为什么？因为医治属于我们，耶稣在救赎中给了我们。但是你看，我们却被教导说要把他们分开。我们被教导这样想，主今天还在拯救人，他的名字在救赎中依然有效，但仅此而已，耶稣之名没有更多的用处了。不，这个名字和过去一样有用。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不该相信耶稣之名可以重生。感谢主，耶稣之名有医治。如果人们教我们耶稣之名中的医治，像教耶稣之名中的救赎一样，这样的疑惑就不会存在了。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相信医治，就像我们相信罪得赦免一样。罪得赦免，耶稣已经处理了罪的问题，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当我们相信他并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时，这就在我们生命中成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全新的人，没有过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我们在重生前所犯的罪都不存在天父的记忆中了，他不再纪念他们。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五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弥迦书七章十九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投于深海。如果把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五节和弥迦书七章十九节放在一起，你会发现神已经将我们的一切罪埋在遗忘的深海里。像柯里鹏所说的，译者注：柯里鹏为二战生还者，著名基督徒演讲家。像柯里鹏所说，不要把他们吊上来，不要去管他们，他们已经不存在了，神已经将他们涂抹掉了，在灵界他们早就不存在了，耶稣担当了他们。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二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个距离是无法测量的，你可以围绕地球向东行，你一路向东，如果你能活到一千岁，那么即便你一千年都在绕着地球走，结果你还在向东行。南北就不同了，如果你向北行，当你过了北极，你就将往南行。耶稣将我们的罪带走，带到东离西那么远的距离。现在魔鬼 试图让你记起那些罪，他要将你带离耶稣之名将你带入的地方。如果你有罪疚感，你就不可能坦然无惧地使用耶稣之名。他会将你过去犯罪的画面带到你的思想里。当他这么对我做时，我就嗤笑他说，确实我做过，但你给我看到的不过是一张图片而已，因为神已经涂抹了它，神已经处理掉那件事了，神把它埋入了遗忘的深海中，你拿不到它的，你只能给我看个图片而已。看着那些魔鬼带给你的图片，真的很像你看几年前拍的老照片，一点都不像现在的你。仇敌带到你面前的影像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你，你是一个新造的人。罪得宽恕，疾病和罪的来源是一样的，它不来自天堂，天上压根没有。耶稣教导门徒要如此祷告，也就是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导文，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难道神的旨意是天堂有疾病吗？谁都知道不是，所以地上的疾病也绝不是神的旨意。听听康阳牧师是怎么说的，当他给我们权力使用他的名字来医治病人，实际上我们是借着使用他的名字带出他救赎工作的完整面貌，好叫病人知道在耶稣之名中医者基督仍旧活着。我们不是要努力尝试相信，我们不是要努力尝试得到医治，这个意义上的相信成为毫无必要的事情。医治属于我们，耶稣之名使我们获得医治，耶稣之名属于我们，而在那名字之中有我们所需全部帮助、胜利、能力和健康。不要努力尝试，不要拼命挣扎，就是这么简单的使用它，像你签你的支票本一样轻松地使用耶稣之名吧。钱已经存在银行，你无需运用特别的信心去写一张支票，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意识到你运用了信心，而其实你用了。在使用耶稣之名的过程中，你确实运用了信心，那是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信心。那些证据将我们说服，让我们超越怀疑的阴影，信心因此临到我们身上。所有其他形式的信心都是不正常的。当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特别的信心行动来领受永生，我们就是被造成不朽的，被改造成不朽的了。这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复活不需要任何特殊的信心，复活已经在神的计划中。但神对今天的计划是什么呢？康阳牧师指出，如果我们了解他对今日的计划，那么当疾病出现的瞬间，病人就会即刻得到医治。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里指的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必死的身体。你的身体之所以是圣灵的殿，只是因为你的灵住在你的身体里。等你的灵离开你的身体，圣灵不会留在坟墓里，你的肉身中，他现在就住在你的灵里。他住在你里面的其中一个原因，并不是仅有的目的，而是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激活你的肉体，医治它。激活的意思是使之充满生命力。仅有的那么几次，我的身体受到攻击，不包括我违反自然规律的那几次，比如非常寒冷的夜晚，我想玩到还在出汗，没有披上外套我就走出去，是因为我错过了神。我并没有犯什么滔天大罪，而是没有完全跟随神。我没有在做他要我做的事工，我在做自己想做的。我讲到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错，但这不是他完美的旨意。因此我给撒旦开了门，他得以攻击我。每一次我都是这样得到医治的，在我身体里的圣灵激活我，他从里面让我好起来。死亡不止一次将我紧紧抓住，其中一次，一位传福音多年的神召会宣教士和我在一起，我只有138磅，非常瘦，所以他很容易就能摸到我的心跳。他事后告诉我，甘弟兄，你躺在那儿的时候，我一手放在你心口，一手放在你背后，你的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当它停止的时候，你突然从床上站起来。当你来回走过房子的一边，客厅或卧室，客厅和卧室，我的手没有松开，一直在你心口，你的心如止水。当你第三次起来的时候，它开始正常的跳动。我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没有从床上起来，我里面的圣灵让我弹起来，激活我的身体。那个在我里面的力量让我站起来，并且开始走动。同时，它也照亮我的思想，让我知道我在哪里错过了神。我把身体逼得太紧了。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朽坏的，要是我们操劳过度，身体肯定会有反应。我操劳过度，以至于似乎中暑了。当我第三次起来走过屋子的一边，神的大能托住了我。我对神承诺，我不会再让我的身体超负荷运动了。我承诺神的瞬间，我的心脏恢复了跳动。还有一次，死亡最后一次企图抓住我，我知道的，我已经死过两回了。我错过了神，走出了他的旨意，于是魔鬼来攻击我了。死亡的战力仿佛迫在眉睫。然后就在发生的那一刻，我里面的圣灵激活了我的身体，生命的气息流过我的全身。1948年的冬天，主曾对我说，我当时还不完全明白他所说的。他对我说，我将耶稣之名和医治的恩赐放在教会中，不是为了医治信徒的。我将耶稣之名和医治的恩赐放在教会中， 是要叫你们去医治世人。你看，教会应该行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中。再听听康阳牧师怎么说的。圣灵内住的原因之一，就是医治我们不断被疾病攻击的身体。当我们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不会再尝试去运用信心获得医治，或者为其他任何事情而努力有信心了。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所需的医治已经在神的计划中，是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接受医治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事实。耶稣在树干上将我们的罪背负在他自己身上，他因为那些罪而死。我们相信我们与他一同死了，所以我们不必再因罪而死了。他让我们活着，让我们与他一同活着。在以弗所书中，我们再次看到激活一词，记得他的意思是使之活过来。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五到六节，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在基督里向罪死了，我们和他一起活着。我们向罪死了，我们向老我死了，我们也已经向疾病死了。我们因充满他的生命而站起来，那才是完整的救赎。当我们明白这些，我们知道我们旧有的罪性没有权利，没有资格主宰我们，因为他已经死了。我们拒绝撒旦把任何相似的情景强加给我们。我们不再无知，我们也拒绝任何因过去所犯之罪而产生的罪疚感临到我们，因为基督已经担当了他们，我们永远都不需要再担当他们了。我们也没有必要承受任何因他们而来的定罪，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受了刑罚，他担当了他们。由此我们自由了，现在在基督里的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疾病也是如此，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现在疾病没有任何权利加到我们身上，撒旦无权把疾病强加给我们，我们自由了。当疾病发生，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就该像对待我们过去的罪一样。康阳牧师。45年来我都没有生过病，我可没说魔鬼没有攻击过我，但在一天之内我必得医治。当魔鬼跑来攻击我的时候，我对他说，撒旦，这些疾病耶稣已经担当了，你无权把那些画面拿到这里来吓唬我。现在你给我收起你的诡计，打包带走，离开这里，我不要他们。一些人说，我感冒了，他们错了，他们接受了疾病。耶稣带走了疾病，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担当一词有挪走、转移到远处的意思。疾病已经不在了， 撒旦试图将他们带回来给我，如果我接受了，他就有权放在我身上，但我不接受，因为耶稣已经处理掉他们了。康阳牧师这一深刻的观点概括了一切。我们的身体无需再承受疾病，正如我们的灵不再存留未得赦免的罪。